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早晨好。加倍的高兴，主复活，我们教会又添了14位肢体，其中包括11位昨天受洗归主。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什么感想？我听到弟兄姐妹说过，哎呀，我当了基督徒以后好像比原来更爱哭了。不知道他原来爱不爱哭，但是他比过去更爱哭了，好像比原来软弱了。我们这个小组这个季度的查经一开始的时候就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认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？其中有一位说，我没有当基督徒以前我觉得我自己不错，我当了基督徒以后我觉得自己不怎么样。那么当了基督徒以后是就变得软弱呢，还是变得不怎么样呢，还是变得更真实了？不见得自己承认自己软弱，承认自己不怎么样，原来认为自己不错，原来那个不见得是真的。可能我们都是软弱的，可能我们自己都是不怎么样的。唯一的差别，当我们信了基督以后，我们更加真实的自己知道自己确实不怎么样，确实是软弱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题目呢就是和软弱有关系，软弱成刚强。我们在分享信息以前先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求你的灵和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的经节是两段，第一段是哥林多后书11章24到29节，第二段是哥林多后书12章7节到10节。假如大家带了圣经来的话呢，可以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的11章和12章，一会儿我们用到的一些地方是今天这个荧幕上没有的。请大家来念这几节，翻到了看见的话就开始来。谢谢大家。看见了最后一节里边写到了，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？这是保罗在想他自己。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？说明是有人跌倒的。下边一段我来念，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，就过于自高，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，就是撒旦的差谕要攻击我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敷庇我。我为基督的缘故，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这个最后就是刚强了， 保罗是讲他自己。刚才大家念的最后讲到保罗是软弱的，现在他讲到了他是刚强了。那么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软弱成刚强。大家会非常感兴趣，到底软弱怎么能够成刚强？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今天的信息里边，我们来一起来分享，得到一点点神的启示。在刚才大家念的这段里边，我们伟大的使徒保罗，他从一个他自己说的大罪魁悔改以后，成为神的使徒，成为外邦人的使徒。他受尽了千辛万苦，在这个经节里边，请翻到第一个段，大家看见了，他被鞭打了五次，每次39下。我听说这个打是非常非常残酷的，非常非常痛苦的，打的是皮开肉绽的。像在座的年轻力壮的可能好一点，要是我心里想要我去的话，可能没有打完就已经没有气了。这个可能不是夸张的，是非常大的困苦，非常大的为难。不但是这样，还棍子打过，石头打过，而且呢船坏过。大家看使徒行传的时候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经节，大家都可以看见有各种各样的危险。这里边数到了这个八个危险，另外受劳碌受困苦，还不得睡，饥寒交迫，赤身露体，不光是身体，而且呢还为了教会里里外外的事情挂心。在那么多的外界的这个困难里边，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来承受这些患难，为了基督的缘故传福音才有这一些患难，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他才为了教会那么挂心。因为这些患难就显出来他更多的软弱。在这个同时，他就在最后写到了，他说软弱不是吗？我已经刚强了。那么大家一定会希望知道，我也是同样的心情，想知道是怎么样子从软弱成为刚强的。那么讲这个过程，从头软弱到尾刚强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插进去两件事。大家有圣经的话呢，可以翻开哥林多后书的第12章。这里边讲到了保罗自己的经历，他被提到了三层天，当然是被主提去的，主显现了，而且他到了乐园，而且呢听见了隐秘的话语，这是人不可以说的。这是发生在14年以前的事情，就是在写哥林多后书14年以前的事情。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，他得到了非常大的启示，是很少人有得到他这样的启示，主的显现，主的启示。因为受到了很大的启示，他就有可能自高。在我们第二段经文里边就讲到了两次恐怕他自高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他得到了很大的启示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从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了他有一根刺，这根刺在他的肉体里，他非常的痛苦，要不然他不会三次来求主让刺离开他。这一根刺是谈到了两次的自高是有关系的，和他三次求主离开他是有关系的。在今天我们第二段经文里边提到了4次软弱都是有关系的。所以说我们从软弱成为刚强这个过程当中， 我们现在补充了两件事，一个是非常大的启示，有可能使他自高，一个是一根刺在他的身上，免得他自高，另外又给他带来了非常多的额外的痛苦，除了刚才我们念到那些患难所引起的软弱以外，又加上了一根刺所带来的痛苦。那么我们也在这个经文里边看见了他是怎么样子多少次来求神，求神把这个刺离开他。我们看第二段经文里边这些经节，请允许我小人度君子之腹，我就装作保罗去问去求主，不是三次吗？我们也不知道这三次中间隔了多长时间，没有写到，是吧？短短的二十多节经文，是从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一直到的十二章的十节，我们只是念了其中的一部分。短短的这二十几节经文，讲了起码讲了十几年，所以等于是保罗的他自己一个见证，也是他的一个分享，也是受了神的启示以后，在圣经里边对我们的教训。在这十几年里边，他总而言之在这里边告诉我们求了三次主。我说第一次啊，他说求主啊，你把我的刺拿走吧，我实在太痛苦了。主回答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使徒保罗又问了，又求了，主啊，我已经有那么多患难了，你还要加给我一个刺，我实在受不了，请你把刺拿走吧。主的回答是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没有提到刺的事情，是吧？希望保罗在天上听见我们这样讲，不会太生气啊。我们真是猜着他是怎么跟神对话的，但是我们猜不出来。第三次他又问了，还是同样的问题。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恩典，我的能力加在你的软弱上。大家从今天的经文看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要把我的恩典和我的能力加在你的软弱上。保罗可不可以再问一句，为什么？四个字，显得完全。我们一起来咀嚼一下这段经文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假如说一个孩子肚子饿了，没钱花了，跟爸爸说，我饿了，我要钱去买东西，不管什么原因吧，爸爸说，我的钱够你用的，那你拿来啊，给我。哎，好像不给，那怎么办呢？我到银行去，他不给我钱啊，那凭什么去拿这个钱呢？从这个经文里边可不可以看得出来，是凭什么去拿钱？我的看见是凭软弱去拿钱，因为主的两句话，第一句话说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 第二句话是因为我的能力，这个我的能力和我的恩典是相应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人的软弱上，也就是在你保罗这个孩子的软弱上，我就可以把我的恩典给你，够你用的，显得完全。英文是 perfect， 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这就够你用了。这就是说，主要把他的恩典，要把他的能力加在保罗的软弱上，显得完全。软弱当然是不完全的，从能力来说还差得很远，那么他的能力加上去以后就显得完全了，那么就够用了。所以并不只是能力，这里边很清楚是说到了恩典。所以反过来说过去，是说神主耶稣要把他的能力和把他的恩典给保罗，也就是要给我们。我读了很多很多次，从信主以后就开始读，我就不明白，我要请你把赐拿走，你一个字儿也不提赐这个字儿，就是不回答我这个赐你拿还是不拿，回答我你要把恩典给我，你要把能力给我，而且呢我去银行还拿不到钱，我非得把软弱交给他，他才能够给我钱。好了，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来看哈，来看。打个比方来说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要去要饭。这个张罗家牧师曾经说过那么一个比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他说这个传道人啊，你们真是了不起啊。”他说：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他说：“我们传道人是做什么事情啊？是做一个事情啊，是像一个叫花子，在一个地方要到了饭吃以后，去告诉其他的叫花子，那里有饭吃，那里有饭吃。我们传道人就是做这个事情。”这是当然是指的得到了神的救恩，得到了神的恩典。我们要用一个空碗到主那里，跟他说我这个碗是空的，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你不管你这个碗多小，不管你这个碗多大，他都可以给你装满。这个装满呢就是指的完全了，装的就够用了。你必须把一个碗是空的拿给他，这就是说他的恩典，他的能力要加在我们人的软弱上。假如我们这个碗不是空的，他没有什么可以加给我们的，假如我们根本就不需要他，不求他，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加给我们的。假如说我们相当于保罗，也有根刺插在我们肉体上，不管是肉体上或者是精神上，我们常常说每人每个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刺各式各样，但是都可能有刺。有了刺以后当然就有软弱，而这个软弱呢和神的恩典什么关系呢？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那样的关系，我就不再重复了。在这里边我们看见一个字啊，一个显字，谢谢谢谢。 刚才我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去问一个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说你要把你的恩典和能力加在我的软弱上，是显得完全。大家记得保罗写的罗马书里边的三章，我记得好像是25节，讲到了神赐耶稣做挽回祭，借着耶稣的血，凭着人的信，为要显神的义。这有个显字，我念到那里的时候，我很久不明白，你设挽回祭是为了救我们呐，是为了怜悯我们，是为了爱我们呐，怎么闹了半天，最开始的要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显神的义，在这里面是显神的完全。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，被钉在十字架上作为挽回祭，他的目的是要显神的义，或者说他的首要的目的是显神的义。我们打个比方，假如说把神当作阳光的话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一个一个黑屋子关得紧紧的，门窗都关得紧紧的，不管里头有多少臭的，多少烂的，多少霉的，反正在黑里头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打开了窗户，打开了门，那个时候光就进来了。光进来了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显明光，是显明神的荣耀。因为原来我们那些黑屋子啊，是亏欠了神的荣耀。什么叫亏欠呢？明明都是亮的，我们那个黑屋子是黑的，就啃掉了一块，所以就亏欠了他的荣耀。等到我们肯把那个窗户打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原来黑的就被原来是应该光来照的地方就照上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是一个意思，就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神要给我们恩典，神要给我们的能力，他的目的首先是要显得他的完全。首先是要显得他的完全，要用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来显示他的完全。在罗马书里边，要用我们的信，要用我们的悔改来显他的义。假如说没有光的话，那么黑暗也无所谓了。假如没有义的话，我们穿上他的义袍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当然要首先显他的义，我们穿上他的义袍才说明问题，才说明我们是被称为义了，因信称义了。所以在这个经节里边，神要告诉我们的话是说，我们软弱，这是一个器皿，让神在我们的软弱上加上他的能力，加上他的恩典。这样的结果呢，目的呢，就是他的完全得到了彰显。所以这里边实际上就是上个礼拜邱牧师来常常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到底要搞清楚，是我要用神还是神要用我。不管是罗马书，不管是哥林多书后面的哥林多后书，这里都是首先是说神要用我们， 要用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。神要把他的恩典和能力加给我们，加给我们。想到一个例子，那个蚌壳啊，里边可以养珍珠。听说刚开始的时候是把沙粒放到蚌壳里面去，这个沙粒啊在蚌壳里头啊常常会刺激这个蚌壳，蚌壳就一再再而三三而四的就吐出来它的分泌，天长日久以后，这个沙粒啊被那些分泌物覆盖了覆盖了覆盖了覆盖了，就变成珍珠了。保罗是怎么回答的？当他问求把刺拿掉，回答的是刚才说的那是25个字。他的结果经过他那么多年的在属灵里面的操练，当然是刚强。那么他怎么回答呢？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恩典覆庇我。基督的恩典覆庇我们以后，我们那个沙粒就变成珍珠了。但是那个恩典是在加在我们的软弱上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恩典覆庇我。这个从经文里边来看呢，这个过程就是夸软弱被基督恩典覆庇的过程，就是软弱成为刚强的过程。我们可不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我们经常会遇见的一些软弱？一个是身体，一个是精神。身体最多的是疾病，甚至于死亡。我们教会张赞奇弟兄得到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关爱，正是显出来一个肢体。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去看望他，和他一起祷告，和他一起唱诗，带了好吃的东西去啊，在他能吃的时候还尝到了大家带去的这个美餐。因为那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好，所以比较有机会去看望他。他刚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也不奇怪，他是不能承认自己这个病几个月以后就活不了了，相当拒绝，也有牢骚。我们就谈心了，他比我儿子小一岁，就讲到了他小时候是在陕西的一个农村里边，西安附近生长的，非常苦。他从小就跟父亲母亲在地里干活。我跟他握手的时候，我开玩笑，我说你轻一点，他力气特大，大概就是小时候干活干的，膀大腰圆的。我说他是熊腰虎背。他说他家里边以他为骄傲，他从来不用家里边费心，考到了南京航空学院，是全系里边的最好的学生。不光是功课是第一，而且是社会活动热心为人。那么讲了很多很多他的从小长大的过程，然后我也劝他了，刚开始我不敢了，因为很生疏嘛。我说劝他两点，一点呢是要，一点呢是不要。要什么呢？我说你要多祷告，多跟太太沟通，跟妻子沟通，甚至于包括 他们曾经考虑过那个时候他们要孩子了，要生小孩。我说我都劝你，我说你要跟妻子沟通，假如说妻子她有这样的愿望的话，不管能不能实现，你要让她说出来，她有这样的愿望跟你生一个孩子。我说不要什么呢？我说不要打肿脸充胖子，我说不要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我说神对你比你自己对自己还清楚，你什么心里的话都要告诉他，不管你是哭是喊是叫，你都要求他。我去次数比较多，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次数他都在看圣经。他最高兴的事情之一就是一起祷告。等到末期了，他是3月18号做的这个胃镜，当时医生马上就很直截了当告诉他说你是癌症，因为想给他取样子，那个针都戳不动，发现他一种皮革癌，胃里面的皮革癌，非常毒的，非常 aggressive。他离开我们是7月16号，不到4个月。大家记得他在 Derek 亲爱的小弟弟那个追思的礼拜上，他曾经自己跑到前面来跟我们分享，劝我们说大家不要悲伤。我每次去看他，我是想安慰他的，我离开的时候没有一次例外，我就从他那里得到激励。大概不是光一个人有这个感觉。他后来在下边，在私下经过海英也告诉过我们，他说也可能天堂里边缺少年轻人伺候那些老人家。他跟我说不止一次的说我要去念神学，我要更多的认识神。你说我怎么能够不得到鼓舞呢？怎么能不得到激励呢？马上就要夺去他生命的时候，他所想到的，他要到天堂去伺候那些老人家，他们气都已经喘不过来了，他要去学神学。他是多么的软弱，那个时候多么的痛苦。我敢说神的恩典加给他了，神的能力加给他了。尽管神没有把他那根刺拔走，尽管没有留下他的生命，可是神给他的安排是够他的用的。所以在他离开家那天，殡仪馆把他接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一个车子跟着他的殡仪馆的车子后边，我就这个不到一个小时吧，就开到了那个殡仪馆去。我就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跟着他？我就想到了，我是不是应该去继续去学神学，更多的去了解神。这样一位软弱的器皿，在他短短的几个月之内，他得到了神的恩典，得到了神的能力，在这个软弱的器皿上显为完全。神要用他来荣耀神。神要用他在我们当中做见证，是神要用张赞奇。张赞奇已经完全放弃他要用神了，现在这样的功课就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到底是我们被神所用，还是我们要用神？ 像这样的身体的疾病死亡，可以说天天的不同的程度都在我们身边，会给我们带来软弱。除此以外，在精神上我们也会软弱，在教会里面服侍感觉到委屈是很难忍受的。这个委屈有各式各样的原因，有时候可能是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，有时候可能是不公平，就好像小时候他再苦再穷，哪怕他吃不饱饭，但是呢最要紧的事情呢，要求父母对他们是没有偏心的。父母不偏心也不是很容易做到的，因为有时候偏心不是有意的。其实在教会里面服侍，假如有委屈的话，其实这是为了基督的缘故。假如我们不是为了基督的缘故的话，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服侍。所以这些委屈它是一个软弱，为了基督的缘故，这个软弱我们怎么来对待？除了委屈以外，大概很难熬的就是孤独。这个孤独常常是人这个身体本身缺少陪伴，这个心啊缺少理解。假如是在传福音当中，尤其是作为离开了我们这个肢体以后，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更加觉得孤独。假如一个人出去旅游和一个人出去宣教，那完全不是一个滋味。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就更需要来帮助弟兄姐妹，让他不再受到一个孤独的环境。那么很简单的说一下，我们还有很多都会给我们带来软弱的，但是起码有身体有精神，有死亡的威胁，有疾病的痛苦，有孤独和委屈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？最好到底这个信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一根刺来了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刺，甘恩夫人说过一句话，除了罪恶以外其他都是神给的。这段经文里头没有提到这个刺是谁给的，这个事情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允许的，不管是谁给的，神是允许的。而且很清楚，神没有把刺拿走，神所关心的事情，我要把恩典和能力加给你的软弱要显得完全。神关心的是这个事情，神关心的事情是要把恩典加给你，比你刺拿掉不拿掉重要得多。而且很可能刺不拿掉可以更多的得到神的恩典。可不可以说我们遇到的刺不管是什么样的刺，第一要承认它，要承认它。我们对罪要认罪，对软弱要承认。假如我们认罪了，我们就能得到赦免。我们承认软弱才有可能得到完全，才有可能得到神的恩典和他的能力。因为他很清楚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你不软弱很可能就要摔跤了，你不承认自己的软弱很可能就要摔跤了。光是承认可能还不够， 他假如说是进来了就是进来了，刺插上了就是插上了，这是神允许的，还得有个欢迎的态度。这说哪去了，我疼还疼不过来，我还欢迎他，为什么要欢迎他呢？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讲到了为可喜乐的呢？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，把后面先跳过去，为可喜乐的，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，跳过去，为可喜乐的，软弱可喜乐的当然要欢迎了。因为神的恩典和能力是加在软弱上的，因为神的恩典和软弱可以加给我们，所以我们要欢迎他，要欢迎这个软弱，才谈得到我们会夸这个软弱。这个夸字有的英文上就写成 glory， glory 夸这个软弱。当那个蚌壳从沙粒变成功这个珍珠的时候，我们夸实际上是夸那个珍珠，但是那个珍珠呢是从沙粒开始的，所以可能都分不清楚我们到底夸什么了。其实应该清清楚楚的，我们是夸神的恩典加给我们了，我们是夸神的荣耀加给我们。神给了很多很多恩典给保罗，保罗得到了很多很多恩典，所以他喜乐了，他能够夸那个软弱。就是可不可以我们回去再继续去祷告读经，把这些经文好好的消化了，把它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，不要让我们吃苦白吃苦，更不要因为吃了苦了就远离神了，就跌跤了。神允许我们软弱是有他的美意在里边的。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像保罗一样夸我们的软弱，神就会更加喜悦我们。一定不要忘掉神要把恩典给我们，是在给我们在软弱上。快要过节，快要过年了，感恩节快来了，圣诞节也快来了，接下去的我们新年，我们的农历年一个个都来了，这是小孩子们高兴的时候，我们做父母也很高兴。但是我们会想到家里边不能够团聚的，不管什么原因，他们可能是孤单的。我们作为教会和基督，这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是要荣耀神的，神是要在教会里和在基督里得到荣耀的。假如我们周围，不管是我们自己，不管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、家庭、个人有软弱的话，我们很可能被神来使用，把恩典加给他们软弱上。几个星期以前，我在公司完了以后，就罗湾很近的地方，我就到 Kensington Park 去了。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在秋天去看一看，我很喜欢那里的红叶，也很喜欢有个地方是车停在那里以后面前就有很多水。那天我去的时候呢有点小风，那个风上呢吹的那个湖面的水呢，那个高度啊就和小鸭子的高度一样，有一群小鸭子在那里。我马上 就盯着一个个的看那个小鸭子的模样，当然看不清楚了。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小鸭子落单了，大群的小鸭子都已经游过去了，一个小鸭子落单了。我马上就想到我自己，因为我是落单的。当一两年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苦难的时候，我说别人问我，你在一个人和有配偶的时候有什么差别，我说一个是没人说话了，一个是没人吵架了。完了以后有一位跟我说，吵架我奉陪。我当然很感谢他的关照，我心里想，我这样跟你吵的话，你可能就逃跑了。我看着这个小鸭子就想到我自己，当然不奇怪了，当然软弱了。这个时候我正在准备这段经文，正在准备今天的信息，很自然的这些年来在教会里边，我就会主啊，我也不晓得想跟主说什么。马上一个一个单亲的面孔就在我面前浮现了，我不自觉的就开始为他们祷告了。我还后悔我不能记得所有的单亲的他们的名字。我想感谢主啊，那么快在自怜的心情的下头，马上就想到了要为单亲的弟兄姐妹祷告。这不就是说也尝到一点点一点点那个滋味吗？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，靠着什么呢？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神的同在，靠着神的话。我们快要过年的时候，合家团聚的家庭可不可以想到还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家庭？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特别高兴，那一群鸭子回来了，游回来了，游回到这一个落单的小鸭子那里来了，就把它接走了。神的恩典是在我们软弱的上显得完全。你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孩子们，谢谢你给我们的救恩。可是得到了救恩，我们依然是软弱的，甚至于都过不去。我们知道你的恩典要加给我们，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在祷告里边求你把刺拔去。我们像一个小船，下面有礁石，我们过不去了，我们就求你把那个礁石拿去。可是不知道，很可能你是让我们把水让我们高起来，不把礁石拿走也能够过去。在狂风暴雨的日子，我们实在是受不了，我们求你把狂风暴雨拿去。可是你很可能是让我们的心灵提高到狂风暴雨的上头，让我们跟你更加亲近，而不是把狂风暴雨拿去。我们在这里求你保守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在苦难在患难面前想到，在这个时候你要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能力。我们求你的应许 就落在我们 OCC 教会的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